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线上呢是住在雪梨的 Kelly。那我跟 Kelly 的这个相遇其实也很特别哦，是我记得是去年2020年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做了一则疫情之中如何相隔两地的异地恋云端情人。那时候 Kelly 跟我分享，他跟他现在的先生已经好几百个日子没有见面，没想到呢，现在 Kelly 人已经在二月入境澳洲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来澳洲之前，我是英文的导游，那从事旅游业是差不多7年多的时间。那在当导游之前呢，那我曾经是跆拳道的选手和教练，15年的经验。在大学的时候学过韩文，那也去过韩国留学，之后就回来台湾，在韩国公司工作，贸易公司工作，才辗转到旅游业。就谁知道COVID 就改变了大家的人生。我也是。
你是今年二月好不容易透过这个等待许久的伴侣签，对吧，进到澳洲。
对，进入外伴侣签。那其实这也是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其实在台湾认识。那时候他是背包客，我们用那个很有名的约会软体，对，我们就相遇。认识他之前，我本来就想要来澳洲旅行。16年我来澳洲旅行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然后也比较进一步认识我先生，然后还有他家人。其实我们远距一直到18年，就我们15年认识到18年，才后来决定要在一起，就应该是说就比较认真的想的是我们的未来，对，所以才在19年我们申请境外伴侣签，但是也因为疫情关系，好像 delay 蛮久，就是差不多到我的 TR 是19个月才下来，去年11月初才拿到我的 TR。然后想要订机票，一看非常贵，非常贵。我们好像是刚好整整一年没有见到面，而且很尴尬的是，就是因为你卡在你的签证会下来还是不下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再相见。那原本是我计划是4月的时候，我都买好机票了，要飞来澳洲，因为我老公是2月多飞来台湾，然后我们在一起2个礼拜，我说没关系，反正4月我再看到你，谁知道，应该不止我啦，蛮多人都蛮痛苦的。
但你还是相对算是幸运的一群，就是很顺利的还是能够入境到澳洲。那目前你自己觉得可能也是第一次在澳洲这么长期的生活，目前适应的还好吗 Kelly？
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一开始其实你说文化冲击有，但是对我最明显的不一样应该是说，在台湾我过去都是学习美式英文，难道这边的澳式英文有些用字甚至拼音都会让我就是很难转换。觉得冲击最大应该是我的侄子侄女，澳洲的侄子侄女，他们常常跟我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我觉得反正他们就会问他爸爸妈妈说，为什么 Kelly 说的话我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有点尴尬。对啊，我觉得很多语言上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需要一点时间转换。
对，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觉得我想要去上 TAFE 的课，帮助我去适应澳洲的一些文化。而且其实来了这边我觉得我很开心，是我有当地的朋友，他们甚至介绍我去加入脸书一些什么雪梨人妻还是澳洲人妻的那个社团啊，有不少的前辈啊或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有在定期的网络上分享。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毕竟人生地不熟，来了这边虽然有家人，可是你就觉得你所有人脉社交圈全部要打掉重来。
跟我们想想你目前有什么规划，除了可能更精进自己的英文日常对话，有没有特别考虑使用哪些的TAFE 的课程服务呢？
因为我拿到签证的时候其实蛮开心的，有看到政府有为了帮助新的移民融入澳洲，他们有免费的英文课程，那个叫 AMEP。 对，那这个课程很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好，但做了一些功课发现他们会为了要分级，你需要做两个的测试，一个是有点阅读跟写作，那再来就是 TAFE 的老师会跟你对谈差不多30分钟，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都一切都是线上作业。其实我为了学英文在台湾，其实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努力的看电视剧啊电影啊，然后甚至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就有机会就多练习口语，相对来讲其实我的阅读写作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去使用和练习，但因为来了澳洲你要找工作，你的写作跟阅读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或许 TAFE 方面可以帮助到我。老师其实提到另外一个，他说以我的状况其实可以去申请他们有另外的课程，好像是比较 focus 在求职方面啊，澳洲文化。那因为这个又跟 AEP 是不同的 program， 那预计就是明年才会开。
以你这个过来人的例子，当然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些经验，你会怎么建议我们澳洲的华人朋友们，如果在这个疫情期间透过无论任何一种临时签证或是永久签证来到澳洲，要怎么适应这边的新生活？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像我现在也是做一样事情，是刚来了我就开始会想要先加入一些当地社团，像脸书来讲好了，有蛮多 blog， 那他们很热情也很愿意分享，那现在也有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先从你有关心的议题开始，因为如果你对语言还有点惧怕的话，先从讲母语的开始。那大家因为为了要求职啊，很非常热情的交流，像是在不同领域的一些经验，不管是面试啊、准备履历啊，或甚至说有人已经在职场，不管是金融或是说护理相关，我觉得从这样的方式开始，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我真的觉得，毕竟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多东西像我跟我先生沟通，他不见得可以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可能就是找到一些人可以互相，也不是取暖，应该是说大家互相激励，甚至是说大家都是过来人，比较能体会大家的痛点在哪。那目前呢开始去找一些运动的社团，像我这礼拜找了是泰拳的社团，因为以前就很喜欢练武术。我跟我先生在封锁的是就是 lockdown 的期间，因为只能去家附近的公园走走，我们就找到 outdoor gym， 我才发现说哦，澳洲的政府其实蛮很鼓励大家去运动，不管是绿地也好啊，或是 outdoor gym， 就是很多资源在那里，但是你懂不懂得去利用，还有你没有发现，因此我跟我先生就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事情。甚至是现在夏天要到了，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要去露营啊，或是滑独木舟，也刚好跟我想要在澳洲做的工作有关系，就是旅游业嘛，旅游啊运动啊这些，我希望说能有连结。另外一点，我其实在澳洲求职，就是适应环境跟求职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澳洲职场很重视证照，如果是以我想要做继续做旅游业的话，那很重要的是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 first aid certificate， 对啊，所以这部分是我要去做。那再来就是因为旅游的关系，有些工作会需要跟小朋友在一起，所以另外一个他们是 work with the child check， 也是很重要，所以就希望求职顺利。
听到 Kelly 的分享很替他开心，然后也祝福 Kelly 在下一个阶段或者说未来的在澳洲生活都顺顺遂。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